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我主内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您好吗？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是否天天都经历神那不变的应许和慈爱，又是否愿意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呢？是的，今天正儿就要来跟您分享几段经文，主题呢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弯曲被谬的时代做神荣耀的见证。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是的，今天正儿就要来跟你讲，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在婚姻关系里面，以至于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如何在这一个充满暗淡、苦难、纷争的世代当中做神荣耀的见证。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阿爸父啊，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你让我们每一个回转到您的面前，能够白白的享受你赐给我们的全新的身份，因为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主啊，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代却常常活不出您自己的心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关系当中，在家庭生活里面，在教会生活当中，在世人的眼中，都能够为着主名的缘故，能够成为一个活活的见证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是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是见证？其实见证这个词呢，它是一个法律用语，也就是说在法庭上面，法官为了要审判一个案子，他必须传唤一些见证人。那这个见证呢，就是所谓的亲耳、亲眼、亲手真正的经历过的第一手的资料，才能够够格来做见证人。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道听途说，如果你只是传话，如果你只是听说别人告诉你的一些流言，或者是他们的经历转述给你的，你都不够资格站在法庭上面作为见证人来出场。因此，这意味着每一个信徒，当我们想要在这个世上做一个有效的见证的时候，必须是我们亲耳、亲眼、亲手的第一手资料，也就是刚刚我们在经文当中说的，这是我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亲眼看过的、亲手摸过的。每一个人都是亲身经历了与基督相交的那一个真实个人化的关系。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我们是遗传的信徒，如果我们是道听途说，别人告诉我们信仰是什么样的滋味，而我们却没有直接与主基督耶稣发生了生命的连接的话呢，我们的见证就是无效的，就是死的。所以啊，今天如果我们常说，哎，我在这个世上失去见证了，可能我们首先要来思想的，就是从见证人这一个身份和他的资格的角度来看，我们到底有没有真实的与耶稣基督发生的生命的关系呢？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这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其实，作为一个见证人，最重要的内容，见证的内容， 就是福音的大能。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我们口中所说，心中所想，我们的言行举止，只是为了要见证福音，神的大能是如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出翻天覆地的重生的改变的。那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如果我们不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大能活出来的话，我们很显然就是没有为主做那荣耀的、美好的、有效的见证。那这就带出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都说信主，有些人就能够活得非常的荣耀和丰盛，而有一些信徒呢，就好像不管信主多少年，都还是非常的失败和软弱呢？好多的信徒一听到做见证，就想到是去街上向人传福音啊，然后呢，领人归主啊，觉得这个就是为主做见证。那上一周呢，正儿和我的小女儿，我们两个母女约会，我们两个要出去一起吃饭的时候，在路上她突然跟我分享了她在他们营会当中所学到的一些生命和真理的知识。忽然之间我就发现小家伙开始流眼泪了，哭得非常的伤心。我就问她为什么，到底什么事情让她这么的伤心。他就告诉我说，妈妈，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为主耶稣做，我每一天都好像非常的害羞，我从来没有跟人分享过福音，也没有带人信主过。哇，当时给我极深的触动，我看到一个十岁的孩子为着他没有为主做见证就泪流满面，非常的伤心，非常的羞愧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孩子，你要明白，每一天你在家中对妈妈的顺服，就是你对天父上帝的顺服，而这就是你生命当中最有效、最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说见证、做见证，却没有把一个见证活出来。因此我就鼓励他，每一天你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以顺命、以温柔、以忠心的做好自己的事情，诚实良善的一个孩子，做出每一天自己和上帝还有和父母亲所承诺的这一些自己的责任，这就是一个做有效的美好的见证。就在珍儿跟他分享的过程当中，其实圣灵也提醒了我，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忙着做见证，却没有真正的活出这个见证来。今天正儿就鼓励大家来思想，一个死的信心，它的确是带出没有能力的见证来，而像鬼魔的信心，他也知道也信，但是呢，他却带出的是恐惧战惊的见证。唯有活泼的信心，在主基督耶稣里的靠着神的话语活着的真实有效活泼的信，才能够带出真实有效的见证来。今天正儿跟您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见证，是合一的见证，是相爱的见证，也是恩典的见证。首先，每一个信徒在主基督耶稣里面能够真实的反映天国的奥秘，反映神福音的大能，就是因为我们如今已经是被基督耶稣的宝血遮盖，并且他的恩典拆毁了隔断在我们与神之间，还有我们与己之间，我们与人之间的那一个隔断的墙。因此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进入到与神合一、与人合一的一个有效的见证当中。这是真儿要跟您分享的第一个见证，合一的见证。约翰福音17章20到23节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是耶稣基督在他升天之前为所有的门徒在祷告的时候，在短短的一段经文当中提到了4次合而为一。 可见耶稣是何等的重视我们在世合一的一个见证。其实落实合一的深度，就是你是否敬虔爱主，是否忠诚的去爱人。而这个合一的见证，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一模一样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成不变的，教会当中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绝对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能够按照神的心意活出我们自己个人的恩赐特长，并且彼此的互补，彼此的包容，彼此接纳，彼此合作，就在合一的过程当中，像齿轮的互动一样的，可以联络全身，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在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我们是否是一个争竞嫉妒，不断强调自我的意识，自我中心出发的观点，还有希望去改变他人的人呢？还是说我可以在基督的爱里面，不仅学会接纳自己，更多的是去接纳他人，并且在爱中能够让合一的见证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追求。合一意味着什么？合一不是一模一样，不是一成不变。合一在腓立比书经文当中是这么解释的，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们会发现保罗在这里的给的是一个命令，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说，不是选择合一，而是我们必须要合一。想要在这个地上与他人不同，为主做见证，首先就是你会看到在主里面被调整，被释放，被重建的关系，它一定是一个合一的关系。无论是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还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没有合一就不可能相爱，也就别提在后面的所谓有效、活泼、充满恩典的见证了。因此想要为主做见证，首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先要追求合一。在我们凡事上面，比如说家庭生活当中有冲突，有不同意见，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声音的时候，如果我们把追求合一变成是我们首要的一个目标，我们就不会急于想要胜过对方，想要在辩论上面，想要在观点上面打压对方，反而是从对方的角度去思考，到底这件事情是符合神的真理吗？还是说我们两个只不过是不同的意见而已？只要是与真理与救恩无关的，那么就需要像刚刚经文所说的，我们要各自看别人比自己强。只有在一个谦卑顺服温柔的态度底下，合一才会成为可能。千万不要比较争竞，如果你的人生，你的人际关系当中，你的目标只是为了赢的话呢，不管你输赢与否，你都已经输了。因为从一出发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与神要求我们的合一的见证相违背了。第二个见证呢，就是相爱的见证。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哇哦，这一句话实际上是耶稣他非常清楚，不加任何的修饰，所告诉他的门徒的一个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什么都别说，世人就已经认出你们的见证，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因为只有我的门徒才会彼此相爱，这个世间的人是不会彼此相爱的。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有什么比彼此相爱更强有力和活泼有效的生命见证吗？罗马书第13章8到10节， 向我们解释了彼此相爱的一个特性和一个具体落实的步骤。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哇，这段经文呢，实际上不像我们平常所想的那么的积极主动性，它很负面，因为里面提到了两件事情，都是我们在说彼此相爱的时候不太容易会说的。我们都会说彼此相爱是牺牲啊，是主动啊，是包容啊等等，但是这里面提到的两个层面看起来都是负面的。第一个层面就是爱是常以为亏欠，第二个层面是爱是不加害于人。正儿实在是非常的喜爱这一段的经文，为什么呢？因为平常我们想到彼此相爱的时候，都是想着我为对方做了什么，然后呢，对方感受到我对他的爱。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爱的特质，就是常以为亏欠，因为我们总知道说我们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不这么去做，那我就会一直在亏欠当中，常常的觉得我做的不够，做的不好，做的不完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呢？首先它的根基是因为上帝给了我们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超乎我们所能够配得的，完全是恩典的一种爱的外天。因此每一个人品尝过天恩的滋味，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借口和资格说对方不配我去爱啊，因为他做的这不好，或者呢他常常是欠着我的，我已经足够为他做的事情我已经觉得够多了，为这个家的付出我已经觉得够了，为这个教会的摆上我已经觉得够了，所以呢今天我不再去爱我也是充满了理由的，因为对方不值得我去爱。可是没想到这一节经文却让我们看到爱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常以为亏欠。如果我们真实的以基督的爱去爱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心中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就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说的，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爱人是因为我们爱神，所以我们服侍人的心态也是因为我们好像在服侍主，所以呢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不会觉得这是我为你所做的，所以你必须要记在账上，哪一天我不高兴了，哪一天你做的不够我满足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你不配我再继续这么为你做下去了。你会看到在一个家庭当中，在一个教会当中，就是因为我们的爱的出发点不是常以为亏欠，反而是说你看我已经为你做的够多了，下面呢你如果不回应我，我就一走了之，我就跟你一拍两散。正儿常常会收到许多听众朋友的来信，分享自己在婚姻家庭生活当中所受的委屈，很多时候听了看了也让正儿心碎不已。可是呢里面有个共通之处，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已经做得够了，在这件事情上面，在这个关系当中，我始终是一个受害者，都是对方亏欠我，都是对方在上帝、在世人、在我的婚姻关系里面伤害我，所以呢到今天为止我如今的选择是迫不得已的。可是如果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会发现我们与人的关系都是因为我们自身在上帝的关系当中，我们生命没有成长、没有改变、没有突破，因此呢我们爱的来源不是基于对神的爱的回应，而是说呢对我们自己身边的人的个人的喜好，或者从我们自己个人的意志出发来做的决定，说我要去爱他， 当他还可爱，让我觉得还有感觉的时候，我就继续不断地去付出。可是当有一天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的回报，没有任何意义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再继续爱下去了。所以呢，这就导致了我们无论在家庭当中还是在教会当中，没有办法继续去爱人的原因。因为我们的第一步并不是以常以为亏欠的这个角度出发的。第二步呢，就是不加害于人。哇，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好负面，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不加害于人，这要求也太低了吧，我只要不加害于人就是爱他吗？没想到哈，在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上去伤害人，这就是加害于人。我们会发现，我们常常以爱之名，刀子嘴豆腐心，或者呢，以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去爱人，以我们自己的方法去爱人，带给人的不仅仅不是爱，反而是一种伤害。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不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去伤害人，要与自己的嘴巴立约，与自己的眼睛立约，与自己的手脚立约，在凡事上面为着主名的缘故不加害于人。这不加害于人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家庭当中做妻子的，不要随便用刻薄的言语对待自己的配偶和自己的儿女；做丈夫的，不要随便用自己的手脚去伤害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做儿女的，不要随便用自己的悖逆的态度去伤害自己的父母亲。而在教会当中，做牧者的，千万不要随意的用自己的揣度、自己的论断去伤害神所托付给自己的羊群。而做弟兄姐妹的，也千万不要随意的在言语上、留言上、在各种各样的方法上面去用错误的态度去表达对人的关怀。正儿常常会鼓励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还不会以恩待人、以温柔待人的话呢，至少可以先学会一件事情，那就是不加害于人，不要在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上去伤害人。尤其是帮助我们不要做一个言语刻薄、行为非常乖谬或者是态度上非常冷酷的人。在现今的社会，这样的人比比皆是，毫不缺乏。而我们既然是在主里已经被恩典光照过了，那我们就需要学会以不加害于人的方式来学习做爱的见证。常以为亏欠，不加害于人，这是我们在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爱的见证。那第三个见证呢，第三个层面的见证呢，就是恩典的见证。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4到17节，讲到道成肉身的真理的时候，里面非常重要的提醒，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段经文。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看到啊，当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是首先有恩典，然后才有真理。但是在教会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发现很多人高举真理的旗号，毫无恩典的去论断、批评、指责和要求对方。甚至在家庭生活当中也是，我们以我们自己信主多年对真理认知的一个生命态度去要求、去审判他人，往往缺乏恩典。那恩典的见证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说，论到罪人，神不会只站在那里张开膀臂说来吧，不，他站在那里像浪子的父亲一样等待着。他不仅站着，并且出外去寻找，像牧人寻找丢失的羊，像妇人寻找遗失的同伴。 他去在无限的爱当中远超过一个牧人或者是妇人寻求迷羊或者是失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踏上了漫长的路，甚至从神道成肉身成为了一个人，从此的路途就是为了要寻找罪人。正儿的恩师巴克老先生在他的名著《认识神》当中说，恩典是上帝无条件的，不计较罪人的亏欠而对他们所付出的爱，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这就是神的爱。而恩典呢，正是我们这个世界不配有的礼物，也是在这个世界当中仅存的一个好词儿，更是每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渴慕。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如果我们都是急需恩典的人，那我们为什么不在他人需要恩典的时候施予他人呢？恩典是神无条件的，不计较罪人的亏欠而对他们所付出的爱，这是我的恩师巴克老先生所说的话。意思就是说，受到恩典的这一方是没有任何资格的，是不配得到爱的，而施恩的这一方呢，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主动的去爱的。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在世人的眼中，我们如何在家庭、婚姻还有教会生活当中为主做那荣美的见证，正儿跟您分享了三点。第一呢，就是合一的见证；第二就是相爱的见证；第三就是恩典的见证。只有当我们不断地去在神的恩典当中去经历去成长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个世代能够做出完全不一样的见证来。爱是不加害于人，爱是常以为亏欠。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今天您是否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了？我立志要在我的婚姻家庭生活当中，在我的教会生活当中，为这个世人做出一个合一的见证，一个相爱的见证和一个恩典的见证来。愿神赐福给大家，正儿特别的期待在未来的节目当中继续的有机会跟您分享我们如何将这一个奇妙的生命福音的大能活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好的，愿神赐福给您。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我们需要你，因为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果不靠着您，我们什么都做不到。我们什么都知道，但是却行不出来。求你帮助我们，把合一作为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追求，以至于当我们合一之后，我们可以学会彼此相爱，可以学会彼此恩慈以待，以至于世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认出我们是你的儿女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